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了小杨姐妹，要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老公，你今天没灵修》。好，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心里会不会说，我也常常这样子在想我先生，老公，你今天没灵修。所以我们要请小杨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小杨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公你今天没灵修啊，可见得你先生是主内的基督徒，那你也是，我想你应该很看重灵修。我想很多姐妹跟你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注意，哎呀，他有没有在家里做好的榜样啊，哎呀，他这样子是不是能够让我可以放心的跟随他，让他带领我们的家庭。我想这是很多敬畏神的姐妹心里面很看重的一件事。我们就慢慢的来听小杨跟我们分享他的家庭情况，有几个孩子，然后再看上帝是如何慢慢的改变他的。好，小杨，我们就请你开始分享。
我有六位孩子，分别年龄为28岁、26、23、20、17和15岁。有趣的是，每当老一辈的人听说我有六个孩子时，总是以为我在努力拼儿子。然而我老大就是儿子，这让他们感到相当困惑，又误以为我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孩子是为了生女儿。但实际上我有两个女儿，其中老二就是女孩。当初我和先生的计划仅是要生两个孩子，但是当我意外怀了老三，在怀孕老三的同时，我们有机会参加了由真善美讲座举办的家庭营。在那个营会中，我看到一对牧师夫妇带着他们的11个孩子共同参与服事，这让我和先生深感羡慕。我们决定选择在家中自学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也对孩子的数目不再自我设限。正如圣经诗篇127篇3-5节所说，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年轻时生的儿女就像勇士手中的剑，满怀希望，箭袋充满的人是有福的。当他们站在城门口时，与仇敌辩论必不至蒙羞。我们深信儿女是神的赐福而非负担，虽然有时我们担心经济问题，但神的恩典从未缺乏。正如在家庭营中，我们问牧师夫妇，这么多的孩子怎么养得起？他们回答说，当我们按照神的真理而行，他必会在需要的时候供应足够的恩典，他是信实的供应者。
是，我想听到这里，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哇，小杨和他先生，我想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做正确的决定。其实在这个时代，要愿意生六个小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真的是看重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想很少人会愿意付这样的代价，生这么多的孩子，这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但是小杨跟小杨的先生是愿意去付这个代价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说，有这么正确的价值观，做了这么多正确的决定，但有没有可能一个敬虔的妇人，我们仍然有一些盲点呢？我们在生命里面仍然有一些地方需要成长的，我想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听听，在一个这么完美的婚姻家庭的架构里面，这位敬虔爱主的母亲，她发现，就是小杨发现，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上帝调整的。 OK， 小杨，我们就请你继续。
过去我是人人称谢的妇人，先生对家庭负责，没有不良嗜好，爱妻子，爱孩子，也有六个乖巧好品格的孩子。大家总说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还有什么好不知足？但 在我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满足。我们是在家自学的家庭，也投入了教会的服饰，希望以身作则培养敬虔的后代。在我国小时期，爸妈需到外地工作，身为老大，照顾弟弟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家里各样大小事都一手包办。结婚后，行动派的我习惯掌控一切，像监视器一样，随时盯着老公、小孩，完成每一件事情。他们事情完成了，我才会放心。但只要没能照着我的方式完成，我焦虑不安的心如同警报器般会一一作响。
是，我谢谢小杨姐妹这么谦卑、这么真实的和我们分享她内心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受。我觉得跟很多女人一样，我应该是说跟我原本的个性有很多地方是很像的。她说，行动派的我习惯掌控一切，像监视器一样，随时盯着老公、小孩完成每一件事情。他们完成了，我才会放心。但是只要没有照着我的方式完成，我焦虑不安的心如同警报器一般会一一作响。那我要说，也有可能上帝造我们女人，真的天生的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认为这是出于爱，这是出于关心，这都是好意，这是我的天职，不是吗？我的职责就是要 make sure，就是要确定家里一切都按照次序，而且我知道什么对你们是最好的，像几时起床，几时出门，出门要带什么东西，然后小孩出门前还要叮咛再三，要喝水哦，夹克要穿起来，然后点点点。我们对小孩这样，我们对先生也常常会这样。可是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我们自己很焦虑，第二，我们的先生小孩也会很有压力耶。所以，小杨，你是不是这样？你就会给他们很多的叮咛，很多的提醒。
是会成为一个很唠叨的爸妈。
是，好，那你就举例。
我会要求老公要有稳定的读经灵修生活。如果他没有完成，我眼神就会带着锐利的杀气说：“老公，你今天都没有读经，还看这么多属世界的新闻，都没有好榜样。”老公下班回来都会先到厨房抱抱我，我总会甩开他不领情的说。你是没看到我在忙吗？这些不敬重先生的态度，孩子们都看在眼里。一次，大儿子回我：“妈，你每天有读圣经灵修的人，我觉得也不怎么样啊。圣经是读到哪里去了？”我对儿子的提醒感到生气、羞愧、不舒服，陷入负面情绪，久久无法释怀。
是，这个大儿子有点看不下去了，所以就跟妈妈说：“你圣经是读到哪里去了？”哎，我在想哈，这句话有可能 在过去他也听到妈妈对爸爸这样说，或者对小孩这样说，所以今天他把相同的话拿来回敬妈妈啊。小杨，我问一下，当你大儿子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几岁呀？那个时候？
好像
嗯，
18、9岁。
是，各位，你看，当你的孩子慢慢到了十八九岁，已经成年了，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孩子就会告诉你真相哦，他们比较不会客气的，所以孩子的话，我们要仔细认真的听。小杨是说，我对儿子的提醒感到生气、羞愧、不舒服。陷入负面情绪，久久无法释怀。那你当时的感觉，可能你心里会说：“我不是这样，是吗
我是为爸爸好，
？”对，
我是为你们好。
对，我是为你们好，你们怎么都不领情呢？我们会觉得自己好被冤枉，好被误解啊、哦！哇，气得会想哭，哎，觉得好委屈哦！我的努力，你们都不领情。但是感谢主，哎，上帝并没有弃我们于不顾，所以后来小羊发生了什么事？
4年前，本想帮助身边有婚姻问题的姐妹，陪伴她们参加学员的参会，并加入了妇女小组。在小组中，透过小组长跟姐妹们敞开的分享，好多的举证与生命的榜样，打开了我的自省之旅。我渐渐看见自己的问题所在。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依然不明白我跟基督的关系。例如，在预备这篇见证的过程中，很焦虑，陷入自我比较与定罪中。但真理提醒我，不需要十项全能。我家基督就是完整有意义的人生。我根本不需要用什么来证明我的价值。我孩子、我丈夫的表现不是我的成绩单，我的表现也不等于我的价值。我在基督里是无价之宝。以前老公放松心情跟小狗逗弄时，我会嘀咕，指挥撸狗都不来帮忙。工厂没有订单时，我会控诉，都是你没有好好祷告，所以神不祝福。总希望老公改变来满足我的需要，抚平我内心的不安。但这种错误的期待只会适得其反，让关系紧张有压力。现在我转向与神接轨。在等候中有盼望，操练一次次的交托，我放手，神就接手。现在老公撸狗时，我会停下手边的工作，和他一起与狗轻松的互动。晚上身体虽然很疲惫，也会手牵着手陪老公去巡视工厂。我不需再焦虑，学习不再跟老公讨爱，因为明白神才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
好，所以小杨虽然是信主很多年，但是小杨好谦卑地说，有一件事情他不明白。第一个是，他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他还不是那么清楚他与主的关系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说：“因为我不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所以我就常常很焦虑。”我好像需要透过有一个完美的表现，才能够确定我是做得对、做得好的。我不知道，我单单只是神的儿女这件事，其实我就已经是无价之宝了。不管外面我的表现，或者我的先生、小孩是不是愿意配合，这个都无损我的价值。他们不是我的成绩单，所以那个自我价值感。安全感、稳定感就从里面自己产生出来。因为当我确定我是神宝贵的儿女，而不是看我表现或者我的家人表现的如何来决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又讲到另外一个，他发现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所以就不需要再跟老公讨爱，也真的可以放松心情去。接纳、欣赏老公了，因为他里面的安全感、价值感，还有被爱这件事情，神是他一切需要的源头。这个部分，小杨，你还要再补充什么吗？就是你在基督里的价值，还有确认神是你一切需要的源头。
对，特别是孩子的表现不如我预期的时候，过去我都会很焦虑。但现在呢，我不会把孩子他的成绩啦，或者是他的品格表现，当做是我这个妈妈表现的好不好，就是证明我是一个好妈妈。现在我比较可以，就是很释怀的，知道我自己，我在基督里面，我已经是被接纳的了。
是，所以就算孩子在我的眼中好像没有达到我的标准，似乎是表现得不够好，我都可以接纳他，因为我接纳我自己。
是，
所以相同的也是这样子看先生，先生也不需要十全十美，因为我也不完美啊，对不对？所以我也可以接纳他，用他喜欢的方式，用他觉得。好的方式来过日子，就是看新闻呐、啊，跟小狗玩呐、啊。以前都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应该用这个时间去读圣经的啊、哦。 现在我们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子很好，很轻松，真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下再回来听小羊的分享。好，那小杨，当你明白了这些真理之后，你跟先生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好，过去面对丈夫的表现不如我自己的期待，反应就会很激烈。丈夫说好6点要下班，但会因事情耽搁就晚回，我就会责备他，批评他说，一直看重工作都不看重家庭。丈夫耐心的解释，我却仍然坚持我认为的才是对的。久了，丈夫也就不再选择表达。常常觉得自己怎么做我都不满意，现在我会懊悔的跟先生道歉，老公，对不起，我以前太过律法，强势，表达的方式不对，都对你好凶。过去看不顺眼丈夫的特质，现在却是很好的互补。现在先生在看新闻，我会投其所好，温柔的说，老公，你看完了新闻。等一下要跟我分享发生了什么事哦。现在他下班回来，我也会主动去抱抱他。先生不好意思地说：“我工作完身体还臭臭的。”我就抱着他说：“没关系，我也是臭臭的。
哼
”
哼。
感谢主，我真实地体会到敬重顺服带来关系上的满足。
嗯，是，所以你先生也有一些改变，对不对？
对，原本我跟先生一同在教会中参与各样的服事。2年前，我因个人因素完全暂停了教会所有的服事，只剩下先生继续参与，而我则专心的陪伴青春期的孩子，还有帮忙先生的工厂处理一些事务。这样的改变呢，再加上有姐妹会问我：“你现在都不参与服事和接受装备吗？”让我的心情大受影响。当我把这样的感受跟先生分享时，我的先生却很肯定地说：“你服侍我跟孩子，支持我的服侍，就是在服侍神的啊。”先生这样的回答让我很受安慰。原来我不是坐在人前才是服侍，不是我的家人在神眼中也是服侍。
是，我真的看到，当小羊愿意接纳支持先生，我看到小羊也是把先生和家庭的需要摆优先的时候，先生就很支持小羊。哎，以前可能先生会有一点逃避，或者跟太太相处的时候会有压力，那一般来说，男人就会想闪一闪，不要跟这个女人太靠近，免得常常被叨念。可是，当先生感觉到跟太太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太太很接纳、很尊重，甚至很欣赏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人就会开始里面也变柔软、变谦卑。所以，太太有什么样的决定的时候，先生也会支持。哎，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女人改变，先生、孩子也都会改变哦。好。小杨，你继续。
每次我们全家出游，我总期待能够住好的饭店，能使用各种设施，可以很放松地享受美食等等。将我的期待放在丈夫的身上，但丈夫表达执行上的难处，过去我会很不开心，对丈夫诸多埋怨。现在我学会放手，信任丈夫的安排。并存着感恩的心去看丈夫张罗的一切，我也称赞他总是用最实惠的方式让全家吃好住好。看见丈夫爱神爱人的生命，让我产生了爱慕之心。现在我会趁他睡觉的时候欣赏着他，也会像小女人一样偷偷的亲吻他。现在我们一起散步时，会十指紧扣，更会在乎对方的感受。我的改变给先生莫大的鼓励与信心。我会说：“老公， 你处理事情都好有智慧哦，你工作辛苦了。丈夫肯定并开心地说：“老婆现在都不念我了。现在我们在车上会一起听空中辅导室，听到重点时，老公会拉着我的手，满意地笑说：‘老婆，这个你有做到哦。’我体验到了，有了基督就拥有一切，我好满足。”
是，我觉得，当一个女人改变，她的先生一定感受得到。小羊说：“有了基督，就拥有一切，我好满足。”你知道过去那个焦虑、那个不满、碎碎念的那个妈妈不见了耶，现在换来的是一个对先生非常满意，对孩子。也带着轻松的态度的一个母亲，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小羊要回来，要读儿子最近写的一个卡片给他，我们休息一会儿。那现在就请小杨跟我们分享28岁的儿子去年圣诞节写给你的一封信。
去年的圣诞节，收到了28岁大儿子亲手写的一封信，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他以一个成熟的角度回应我的生活转变，表达了他对我在家庭中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我儿子是这样写的：身处生命中不同的季节，参与服侍的角度与面向也会有所不同。妈妈，你放下教会的服饰，把时间跟精力更多的投入在家庭，让我更加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安全感。更具体的来说，是从时间以及优先顺序上，妈妈，您的决定让我感受到何谓无条件的爱，因为我不会像姐妹们提早来跟你约时间，要求一对一。我时常会有无理取闹的小情绪。需要随时被你开导，我也不会像小组员们乖乖的按照排好的服饰表，自动自发的做该做的事情。我总是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在妈妈的身上，我学到的爱与耐心是无价的宝藏。如今，我也逐渐在服饰时浅尝妈妈当年的辛劳，您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引导我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不偏左右，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感谢妈妈种下对的种子，也付上代价，辛勤浇灌。服侍对我来说不再是宗教行为，而是对神信心的回应。不管是在人面前的侍奉，还是开放家庭接待弟兄姐妹。或是面对每天的日常琐事，这些都是妈妈和我们的服侍。因为有你在背后强力支持，有您亲自手把手教导我们，有您任劳任怨、无条件舍己。谢谢您在家里创造一个温馨又开心的环境。妈妈，您在家中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哎呀，我听了好感动啊！各位朋友，你知道这是一个28岁的儿子，他也是家中6个孩子的老大。他写感谢妈妈的一个圣诞卡，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各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28岁的孩子还是非常在意妈妈有时间开导他，跟他一对一听他讲话？他能够没有任何苦读，任何不满，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对妈妈的抱怨，就是这样真诚的感谢妈妈为家里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虽然小羊放下了一些服侍，但是他是在家里更多的服侍先生，服侍子女，他因为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而先生和子女能够在教会担任其他的服侍，其实这个也代表妈妈服侍的延伸，或者我们说倍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 一个人心里的内在动机和他所做的这些决定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里面。太好了，谢谢小杨。最后啊，我要麻烦你啊，给现在正处于很焦虑或者很担忧、很沮丧这样的情绪里面的母亲们，给他们一点鼓励，好不好？
其实过去我也是一个很焦虑的妈妈，现在我的焦虑指数进步比以前迅速多了。我觉得秘诀就是第一个，不比较。
不比
哦，
较。
对，不拿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或先生跟其他人来比较。第二个，我就是要很清楚，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如果我不清楚这一点，一个女人会不断的想要透过外表、成就和人的看法来得肯定，就会经常活在不安、焦虑、跟挫折、跟沮丧中。只有确认她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珍贵之后，她才可能有安稳的生命，做正确的决定，成为身边人的祝福。
所以第一个不要比较，然后第二个确认自己在基督的眼中是尊贵的无价之宝，真好。那
是，
还有一些妈妈，可能你也常常会这样，因为你有6个小孩耶，我真的很难想象，有些妈妈觉得好累哦，我好忙哦，所以我压力好大哦。那你可以给这些妈妈什么样的鼓励呢？
对我来说，像累哈，太累就会有两种，一个是心理的累，就是都很需要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够休息。但是不太明白，说有些是需要时间性的，哎，就是比如孩子的成长啦，还有各方面的学习品格的建立啦，他都需要时间的。我相信神在这些我们面对的挑战当中，他是一切供应的来源，所以我会鼓励妈妈们，就是在心理方面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是需要有耐性。那身体呢？身体的累，我常常也是会有觉得身体是累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爱干净的妈妈，所以呢，我就会希望家里井然有序。但是孩子渐渐多了，我先生常说，你情绪好一点，总比家里干净好。所以呢，我就开始。以不破坏家庭和谐的关系，降低那个井然有序的标准，就是降低那个家里面那个干净整洁的标准，就不会太累。那太忙，我觉得就是不要为自己跟孩子安排太多的活动，因为之前我也是觉得不确认自己的价值，就会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点。有很多的课程安排，就会把自己挤得太忙。我觉得需要留给自己跟孩子有一些空白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跟神对焦，就是不要小看那些有时候是好像看到孩子无所事事的时候，觉得他们没有做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孩子就躺在地上，而且躺得很久。其实我看的哈，就觉得说他怎么都还没有去写功课。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那这样我看了我很焦虑，我就跟神祷告了一下下，结果神就跟我说，你去问他，你去问他，他躺在地上做什么？结果我就说，诶，你躺在地上在做什么？他就跟我讲说，我在想下午要去买什么材料啊，要做点心啊，还有呢，我要做一些什么计划啦，啊，要做什么事啦。哦，原来他不是空白的躺在地上，其实他脑筋有在动，只是我看到他外在没有在忙而已，只是他的头脑都有一直在动。对，对，
我要说哈，就算他的头脑没有在动也没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需要放空啊。就算妈妈，如果你问你的孩子你在想什么，他说没想什么，我在放松啊，这样也 OK 啦。
是是，
最后，我要请小杨对那些妻子啊， 他对先生很不满意的，就是觉得先生都不追求、不属灵、不上进，先生都没有成长，先生都没有长进哦，都不积极，跟他一样想要去上这个课啊，想要去灵修啊。你对这些对先生不满的这些妻子，也鼓励他们几句好吗？
对，我对先生不满，不只是他没有稳定的灵修，对他很多习惯也是很不满意。好，过去对先生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我都以为是理所当然，没有存着感恩的心。后来我到妇女小组，小组长常常鼓励我们要具体的对先生表达感恩的事件，并且要做记录。这样的操练就让我看到，其实我的先生非常的棒，已经200分了。先生很多的优点，他的优点实在是太多了。当我这样数算先生的优点的时候，我对先生就越来越满意。那第二点呢，就是不再看先生的缺点，把它当作是特点。这个是我在婚姻班里哥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的个性就是南辕北辙，我先生是比较，在我以前看他都说慢吞吞的不主动，但是呢，现在呢，我越来越可以看到先生的优点，就是他是谨慎、深思熟虑、很周全、做事不冲动，就是跟我有很好的互补。第三点呢，就是不当先生的老师。以前我都觉得我圣经读得比他多，比他熟，就会对他小以大义，甚至会用真理指导他怎么做比较对。我现在呢，比较是存着安静、谦卑、受教的心。那第四个呢，就是跟先生的互动尽量保持轻松幽默。过去我是一个比较律法的妈妈，但是在小组中。我看到很多姐妹们，她们对先生的一些负面话语的回答，让我很多的学习。比如我先生回来，他身体臭臭的想要抱我，我都会说：“那你去擦一擦啊，再来抱我啊。”但是现在呢，我就学习姐妹，我也是臭臭的啊，我就懂得就是用幽默的方式回我先生，那我们就会互相拥抱在一起。
真好，所以去看到先生有做到的，记录他的优点，然后学习放轻松、幽默啊，当然还有前面的我们做妻子的敬重、顺服、欣赏我们的丈夫。都非常重要，所以每一位妈妈，如果你很焦虑，如果你很担忧，你很沮丧，或者你觉得太累、太忙，或者对老公很不满，我相信你今天从小杨姐妹的分享里面都有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所以，我们谢谢小杨今天给我们宝贵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那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好。今天最后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两个问题，但是因为他们很类似，所以我就请翠婷一起回答。这个题目呢，是我丈夫外遇，还起诉离婚，我自己受伤太重。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怎么办？我在想，他所谓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的意思是去面对或者去表达说我不想离婚。然后另外一个人提问，他说我先生已离家跟外女同住，现在自己要怎么样努力呢？我怎样追回先生呢？所以两个的情况都是先生都是离家了，然后想要求去，一个是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去挽回婚姻，另外一个是 我愿意挽回，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有点这个意思。那我想，可能原则都类似，差不多。那我们就请翠婷来鼓励这两位姐妹。
对，先生外遇离家，然后诉请离婚，这个情况我有陪的一些姐妹啊，是这个样子，蛮多的哈。现在很多都诉诸法律的这样情况，其实这好像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啦，这好像是一个比谁意志比较坚定，你是要被别人影响呢，还是要影响人？你可以不受影响的，你知道吗？你以为说，哎呀，那个人这么坚定要离婚，我应该是没有希望了啊。其实不是，只要你坚定啊、哦，有人会说，哦，我真的好难坚定哦，因为他就是这么的不想要这个婚姻，然后又这么的无情，还告上法院，或者是他都离家了，跟外女住了，我怎么努力呢？这个好像我真的是好像无力挽回的那种希望渺茫啊、哦。那你知道吗？如果你认识神，你知道神就是大过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真的是不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挽回耶，靠自己真的会很害怕的。我刚刚看到姐妹说，我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去追回先生呢？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勇敢坚定哈，继续表达我，继续爱你。这是信心哎、欸，你知道这是信心。我不是靠我自己可以表达的。我这样能够表达，是因为我对神有信心，我知道这是对对方有益处的事，也是神告诉我这对我们双方、对我们的家整体都有益处的事情。所以我勇敢的做这件事情，就是信心哦。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表达了之后，对方不但没有好的回应，还会讲一些让你感到受伤和羞辱的话。比如说你跟他说我爱你，他就会说你不要再对我说这些话，你说这些话就是骚扰我啊，类似这样。哎呀，你就会觉得怎么搞得我好像热脸贴冷屁股，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也热起来啊？这个哈，我刚刚说好像在比谁坚定哈。但你知道吗？他这些错的事情，他坚定到最后，哈，坚定的没价值，没意义。那你知道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时候，你坚定，你确定，那你要去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你一定会到那个地方。你走去的时候，不管怎么样拦阻你，你都会觉得说，对我确定一定可以的，哈。那你就带着信心，你坚定的结果是什么？你一定会到达。所以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那你的坚定也一定不会羞愧，也一定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的、哦。所以这个坚定很难。今天早上我们妇女小组有一个姐妹分享，哎呀，她也是官司啊、哦。她官司的时候，我也有跟她一起谈过她的状子。哎呀，那先生写的多么无情啊！可是现在先生跟她好、哦、恢复的可好了，谁说？打了官司就不能恢复啊，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夫妻关系都已经到法院了啊，这样的关系没有救了。哎，我就要说这个姐妹真的是有救哎、欸、哎呀，不会没救的。她说哈，她怎么样操练她自己哈，然后她先生每次看到她都面无表情，可是呢，他可以掌握到每一次先生看他，他都可以很精准的对焦他的眼神，而且面带微笑，仿佛整个世纪的等待就为了那几秒钟的演出。他说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知道除了爱的简讯，我也要有爱的行动，让他满满的感受我对他的爱，这样我就可以把他追回来。哎呀，说起来好简单，但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姐妹会觉得哎呀，好需要勇气哦。可是好，这个姐妹说，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困难，可是我越多勇敢的去做的时候，我刚开始可能做一点点一点点，后来我就发现，我越做我对先生的爱就越多，我的信心就越大。所以是刚开始是一点点，可能像芥菜种的小信心哦，结果后来就变成一棵大树了哈、哦。甚至哈、哦、还有想要有不同的突破去用尽心思做出让先生又惊讶又无法拒绝的爱的行动。所以他说， 哎呀，只有神可以给他信心。当个厚脸皮的人做对的事，所以他不定睛在环境中，他就是祷告，专心仰望神。这个姐妹告诉我们，她说她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信心表达爱的人，就是她其实是在神里面富足的人耶。她对她自己的信念，她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先生，她心里所想的口里就会说出来，她知道怎么样做才对先生有帮助。比如说当先生拒绝她的时候，她不害怕被拒绝，他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都不倒，呵呵，都不倒他。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先生就突然觉得说，我这么坏，怎么还有人这么死心塌地的爱我？我是怎么定义我自己？他也不想定义他自己是一个坏人呢。他慢慢的就被这个太太影响，他也要做一个像太太眼中看到的他那么值得他爱。哎呀，先生就一点一点的改变呢。那你说我要做什么才有帮助呢？很多姐妹就说，我跟他说我爱你，他就生气了。我要说什么？我什么都不能说。那我要说，你可以把爱化成无形啊。比如说，他回来的时候，拖鞋就已经准备好了。什么什么东西预备好了，家里弄整齐了，或你在家里把孩子带得好好的，或者是你细心的一个小动作。哎，我不想这样说啦，就是人家说什么温水煮青蛙哦，就是那是一个负面的讲法，是最后他就死掉了。不是，你那温水煮青蛙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他不知不觉的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温度上升了都没改。他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就被你影响。对，
对，
你知道
被你改变，
你在神里面的爱哦，不会枯竭的。
是刚翠婷讲的，是我们今天灵修的那位姐妹，她说先生现在回转了，谈到以前的事，还问她，问这个太太说，你以前怎么做到的？意思就是你怎么那么厚脸皮哦，好像赶不走也打不死哦。这个姐妹她就说，哎呀，其实一切的答案只有耶稣，或者她说一切的答案就是主耶稣。那真的，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磐石上，所以真的能够当对方拒绝我们，当对方轻蔑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定，我们不受伤。你知道这里有一句话，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姐妹们，我要说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所以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可是圣经的应许是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如何收成？绝对是收成美好的事物。那上帝要让我们收成什么？我觉得就是收成上帝的荣耀。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上帝高举我们，我们好像在人面前我们是被打趴的，可是上帝要将我们升高，上帝要将荣耀赐给我们，上帝要按照我们所求的回应我们，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觉得是抓住神的这个应许，我们就是继续行善，就是我们继续做对的事，我们继续做帮助关系恢复的事，我们不去做撕裂关系的事，我们不去报复，我们不去查搜证，然后想要置对方于死地，我们不去破坏关系，我们不去撕裂毁掉这个关系，我们就是继续做对的事，行善，做对这个关系有建设性的事，我们继续爱先生，我们不背叛他，我们不攻击他，我们不去撕裂毁掉这个关系，上帝的应许是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就像那位姐妹说的，一切答案就是主耶稣，我们来依靠神，我们就有无比的力量可以继续 走下去。我们今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刚才翠婷给我们的回答，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